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山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73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讲道德经第14章，关于对道的本体论体会，道是不可以用一定的言语观念去论为，这个讲法和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的讲法相呼应。牟先生即时指出两个反例，这两个反例就是逻辑法则所根据的思想律和数学真理，这两个反例常道，但是可以道说的。因此道德经所讲的不可道说的常道，应该要加多一个条件，就是最高。全句的意思就是最高恒常不变的道是不可道说的，这样呢就可以消解有些常道是可道说的反例了。在今回牟先生指出，恒常不变的道除了思想律和数学真理之外，还有一种就是道德法则，即是说共有三种。道德经主张的道德是需要睇道者去体会而获得，这种讲法是将道放在首位，德是睇道之后的结果。是睇道的结果，和道德不可以用概念去论为，不可以道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用一定的概念去说明如何如何是道德，在民众之间就会立刻生起不如何如何就是不道德的概念。这个就是为什么道德经第二章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原因。而且由于德是体会道的结果，如果你先将一个结果讲出来要人模仿，那就不是体道而有所得了。大家同不同意呢？这样也不是道德经所讲的道德。因此如果要实行真正的道德，就不可以先将个结果标示出来要人哋去执行。如果首先将个结果标示出来要人去执行，就会产生反效果了。如果大家同意以上的讲法，我哋就会好清楚明白道德经点解讲不上言，使民不争啦。如果推崇贤人，人人都会争住去做贤人。但系问题系点样先系叫做贤人呢？世界上冇一个人系会十全十美，喺任何方面都可以成为贤人嘅典范。即使系圣人，都会有缺失。如果是标榜某人是圣人，就只会令人产生不自然、不合常道的行为。大家同不同意呢？如果将一个结果标示出来要人去学习，就是破坏了别人可以根据自己去看到这个修养功夫的渠道。大家同不同意呢？如果同意以上的讲法，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为什么真正的贤人没办法出现了。因为人人都去争着做之前所出现过的贤人，
后来的人又怎可以做出一些超越前人的行为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断去宣传一个贤人，标榜贤人的行为，这样即是扼杀了出现贤人的机会了。难怪中国几千年来都只是重重复复出现某一类被认为是贤德的人，但是不可以出现一个真真正正顶天立地的超越前人的贤人。例如国父孙中山，他的民主概念都是从西方的学术里面学回来，在中国里面只有民为贵，但是不可以生出民为主这个概念。道理很简单，如果满肚子道德概念，怎会有机会去看到然后获得一些新的概念呢？难怪道德经第五章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知识越多，说话言语越多，反为令到思想走不出一个新的路向。如果手中好像一个空虚的鼓风机，中间是空的，守住这个中空的空虚，反为就可以不断更新，吹出风，永远无穷无尽。如果这个鼓风机中间是实的话，填满的话，它就不能够不断更新，不断循环，吹出无穷无尽的风。道德经主张体会道而获得德这个讲法，是符合中庸不思而德的讲法，而且亦都是符合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道德应该是自律的概念。箴言和规范有时是很有用，但是有时不一定有用，所以它不是常道。如果将啲唔系常道嘅唔认为系常道，咁就会令到一个人唔懂得去随机应变。例如司马光破江救人，如果佢嘅脑里边谂住唔可以破坏公物，唔可以损毁其他人嘅财物，佢又点会谂到破江救人呢？佢系只会谂到舍生取义，将自己跳埋落去个江度去救人，咁样又点会有创意呢？不但不可以有创意，而且是令到悲剧经常发生。大家同不同意呢？请听牟先生的讲课录音。
在你这个唱道，唱就等于恒强不变，现在是恒强不变。况且恒强不变的道，为什么就是不可以道学呢？为什么可以道学就不是恒强不变的道呢？这句话还不通吗？为什么不通呢？你马上可以提出疑问呢，来批驳这个道德经呢。头一章数学经理不是恒强不变，
数学真理还恒常不变，
好多没什么这种错误，是恒常。这个名题里，这个名题是一个经理，这个能变啊，这是不是强盗？当然恒强不变了。这个可以说不可以说？当然可以道学。那么你这句话不是有问题了？
可以道学。
那么道德经不是马上就有问题了？所以咱从道德经里边说，道可道非常道，他心目中这句话里边说表示那个不可道说的那个强盗，那个强子一定不只是我们现在的现在人所想那个恒强不变那个意思了。我们现在所想的，我可以跟你说数学经理逻辑那个原则逻辑定律就是不变，就是强盗。那个咱们那是可道学的了，并非不可道学。叫一般人说学恒强不变的道理有大体有三种。第一是逻辑法则，就是逻辑思想律，
就是
我们平常说是 law of thought， 哪一种
law of thought？
我们平常说 law of thought， 思想法则了，矛盾律，还有一个
矛盾论，
矛盾律，
排忧论，
老少这三条老少的
统一了，
不变。数学经济恒强不变 ，moral law 恒强不变。中国你唱所谓遗产的时候，现在你大概不一定听见啊。就中国的老社会老先生一旦三纲五常这个不变之道，阴道天变地变道不变，中国以前所学的天变地变道不变，那个道就是毛了，尽管现在也可以讨论了，但是这三方面呢有这个强性是不可否认的，尤其逻辑数学是不能反对的，道德是有问题的。先生你对道德不齐心，但是这些都是科学的，都是科道学的。那么这是三种以外，你道德经所学的为什么学的恒强不变之道不科道学呢？那么你这个说相能不科道学一定是在这三种以外，既不属于老少，也不属于 medical truth， 也不属于 moral law。 所以这个强子啊，这个强子一定要加再加性质，再要加字儿，才能够把道德经所想那个意思烘托出来。再要加字，这个强子还要加。恒强不变，可以这四个字可以，但光这四个字不够，你就可以提怀疑。所以啊，他这个强子一定要下面要加最高。所谓最高的强盗啊，用西方的这个词就是最高的精神，这个不科学的这个强盗啊，严格讲道德经里边说这个不科学的这个强盗根据啊，
道德经所讲的是最高的真实实在
最高的恒常不变的实在，
最高的恒常不变的实在，
最高的
刚才牟先生指出恒常不变之前要加最高两个字，因此道可道非常道最准确的演绎就是最高恒常不变的道是不可道说的。根据西方的讲法，这个最高恒常不变的道就是实在，就是真实，因此最高恒常不变的道亦都是最高恒常不变的实在真实。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到问题呢？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根据牟先生的讲法，恒常不变的道就会有四种，前三种是可道说的恒常不变的道，而第四种就是不可道说的恒常不变的道，大家认为是不是呢？第四个不可道的恒常不变的道是什么呢？牟先生在这里是没有直接点出，但是既然它是一个实在，不单止是一个理，这样我们就应该对它有认识。第四个不可道的常道不应该是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道。牟先生已明确指出恒常不变的道大体有三种，因此这个所谓第四个不可道说的道其实并一定是一个超出逻辑法则思想律数学真理道德法则三者之外的一个不可道的常道。那我们怎么处理怎么安排这个不可道的常道的位置呢？问题出在哪呢？刘先生提出道德经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所指的道一定不是一般所讲的常道，
而是最高恒常不变的道，甚至是最高的真实。这一点实在十分重要，对我们如何了解《道德经》提出一个重要的方向。问题是出在可道说的和不可道说的只为各有不同，逻辑法则、思想律、数学真理和道德法则，可道说的只为是三者的形式，而《道德经》所讲的不可道说的只为是指三者的使用、运用。如果指三者的形式都是可道说的，但是如果是指三者的运用就不可以道说了。例如逻辑的形式是可以用符号或者文字这样去说明去道说，但是怎样能够令到学逻辑的人领悟以至运用自如呢，就不能够单单用口去说明。在事实上我们教别人学逻辑、学数学的时候，都一定是要用很多范例去展示，不能够单单用口去教。同样道理，在道德方面也都是一样，道德不可以用口去教，逻辑、数学用范例，道德经则提出行不言之教。简单讲，逻辑法则、思想律、数学真理、道德法则都是可道说的常道，但是同时亦都是不可道说的常道。可道说的是指形式，而不可道说的是指如何使学习者领悟运用。而在逻辑法则、思想律、数学真理和道德法则三者里面，能够成为最高真实的不可道的常道，就是道德法则了。因为思想律、逻辑法则、数学真理都没有创新的意义，只有道德法则是有创新的意义。严格来讲，逻辑法则、数学真理都是同语重复，例如二加二等于四就是同语重复，并没有创新的意义。但是道德法则是能够从无生有，道德法则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意志，决定一个人的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就是由无生有。例如一个仁者要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而构思立法会、廉政公署等等，这些都是道德创造，而且亦都是真实。因此最高而有恒常不变不可道的常道，最高的真实就是指道德法则的妙用、道德法则的运用。
数学经理恒常不变，摩洛恒常不变。中国人一唱所谓一唱的时候，现在你大概不一定听见啊。就中国的老社会老先生一旦三纲五常就是不变之道，阴道天变地变道不变，中国人以前所学的天变地变道不变，那个道就是没落。尽管现在也可以讨论了，但是这三方面呢有这个强性是不可否认的，尤其逻辑数学是不能反对的，道德是有问题的。现在你对道德不起信，所谓最高的强盗啊，用西方的这个词叫做最高的精神，这个不可学的这个强盗啊，严格讲，道德经里边说这个不可学的这个强盗，等于啊，是最高的恒常不变的实在。
刚才牟先生指出，《道德经》所讲恒常不变、不可道说的道，应该是最高恒常不变的实在。换句话说，这个实在不单只是理，而且是一个和客观连上关系的实在。牟先生这个讲法我是十分同意的，这个至高无上、不可道说 而又是真实的实在，就是道德经所讲的睇到而有所得这个道德的概念了。因为睇到而有所得这个得呢，是一个实在的获得来的。睇到而有所得这个获得是改变了一个人的行为，改变了一个人行为导致他的行为的后果也都改变了。因此这个睇到而有所得的道德是一个真实的实在。换句话说，我们的道德概念有两套了，一套是睇到而有所得的道德观，另外一套就是德目规条的道德观。由德目规条所成的道德观是可道之道，但是不是恒常不变的道。因为刚才牟先生都承认道德有争论的，道德经老子认为真正的常道是不可以用言说去标榜的，这个概念是贯通着整部道德经。第十九章绝性弃智文利百倍，这个讲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到处宣扬道德会令到人以理杀人，护恶丧德。例如在香港立法会里面，一句支那就搞到满城风雨。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以前使用支那这两个字不会感到羞辱，现在的人听到支那这两个字就会感到是辱华呢？大家有没有感到奇怪呢？道德以道为首，德是要通过自己去体会道而获得。道德经这个讲法是合乎中庸不思而德的讲法，亦都合乎德国哲学家提出真正的道德是应该自律的这个概念。中庸讲声色之于以化文末也，意思是用声音去教化民众，是下策舍本逐末。孔子亦都说上天之在无声无臭。我们中华文化实在是要分清楚，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有哪些是可道的道德，可道的道德只适合给人参考，不应该作为必须实践的德目。认为支那是辱华的香港民主建港联盟主席李慧琼，因为支那一字搞到香港满城风雨，是不是道德狂热呢？亦或是对中华民国十分热爱呢？在1922年，佛学家欧阳景慕、吕澄等人在南京设立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从事佛教的传播。他们以支那为名，当然不会认为支那是一个侮辱啦。为什么现在的民建联会认为支那是侮辱呢？他们认为日本侵华，而日本就是叫中华民国做支那，所以感到侮辱。如果李慧琼主席认为侮辱中华民国是对全球的华人的一个侮辱，搞到立法会流会，又导致今天的人大释法，他有什么理据呢？的确，日本侵华是1931年至1945年间的事，因为日本侵华而感到支那是辱华的人，一定是十分怀念中华民国，十分爱护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是以三民主义立国，一个情操我们是十分尊重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而认为支那就是侮辱中华民国。大家认为是不是呢？在1937年日本侵华，支那内学院就搬去四川，至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很多运动，很多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反宗教的运动，毁灭中华文化，破坏中国这个国土，最不爱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文化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指導之下討論中國文化已死。現今共產黨所講的中國文化只是一個外殼。道德這個詞如果講起上來，很多事情都可以冠以道德之名，用一個美好的名目遮蔽醜惡的行為，你怎可以辨認真正的道德呢？我們唯有用道德經的講法，如果可以道說的就不是常道，包括道德在內。大家同不同意呢？不知常，妄作空，不可以是常道的，我們不可以認定它是一個事。大家同不同意呢？在节目结束之前，送两首诗给大家。第一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果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农夫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到秋天就可以收获万果的稻谷。农夫中年辛劳工作，使到四海之内没有一块荒田，但是到最后都是有很多农夫饿死。香港人没有人会饿死，但是香港人是会穷死，因为没有钱而死，因为生活压力而死。好庆幸的是，香港还有一套公义的司法制度，但是在中国大陆很多维权律师都被投入监狱。再送大家一首诗，这首诗是唐韩愈的作品。龙皮苦困穿缘阁，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诚一扎赌乾坤。龙皮苦困穿缘阁，穿缘阁是指国土分裂，真诚一扎赌乾坤，一扎是扎骰仔，是赌博的动作。这首诗是韩愈对楚汉相争这段历史的咏叹。当年楚汉划鸿沟为界，双方都年年战争，龙虎都感觉到疲倦，想休养生息。但是刘邦的谋士张良、陈平认为楚兵是厌战又缺乏粮食，正是打楚汉愈的大好机会，于是就不再回去关中，而去攻打汉愈。这一战终于是将项羽彻底击败，刘邦是得到统治中国的最高权力。项羽认为刘邦这一次全力以赴，就好像赌徒一样，将全王得失压在这个赌注上。现在的人用一扎赌乾坤这个诗句，也都是表示将身家性命或者名誉地位作孤注一扎的意思。现今香港人正是面临楚河汉界应该站在哪一边的抉择，这首诗的末句真诚一扎赌乾坤正是香港人要面临的境况，因此将这首诗送给我们香港人。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们需要可道的道德，又或不可道的道德呢？今次香港有两位议员在立法会宣誓制造宣誓事故，导致人大释法，对香港 有咩影響呢？人大濫用釋法權，使基本法形同虛設，司法制度成為獨裁者的工具，基本法條文可以隨便被惡意詮釋，用作鎮壓以及控制香港政制改革和其他內部的事務。當法律以暴政為權威，所有香港人只能生活於恐懼之中。針對今次的事件，人大在香港法院還未曾作出任何裁決的時候主動釋法，是對香港法院更為嚴重的干預。案件審訊到一半，法理基礎竟然突然改變，司法公正毀於一旦，法治蕩然無存。不等學子，提醒港人，中共政權永不可信，抗共是唯一選擇。其實搞這麼多事情只是一場戲，目的是要告訴香港人，香港人太過迷信基本法了，大家說是不是呢？下星期五繼續講道德經，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啦。